好，弟兄姐妹早，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让我们起，先到神面前一起来祷告。前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祝福我们这个班级，也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你的真理就在我们心中显明。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把最后的一部分来看。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有的信念。第一，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也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也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要先兴旺。这是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我们起来读一遍，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这是我们读经班的要求。第一呢，是每天有灵修的时间；第二呢，每次上课之前呢，必须要读完10章的圣经，所以读经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之一。第三呢，是参加随堂测验；第四呢，要有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再来把创世纪的主题和大纲再来复习一下。创世纪它的主题呢，就是讲到了万物的起源，一共50章，分成两个部分。1-11章呢是第一个部分，叫做创造的部分。我们看到了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婚姻的起源，也看到了罪的起源，也看到了人的堕落，然后有大洪水的审判。但是在洪水审判之中呢，也有神的恩典，有方舟的预备。后来又看到人的再次的堕落，有在巴别塔有人类的自高与种族的分散。第二个部分呢，讲到了这个救赎。这个救赎呢，是讲到了以色列的起源。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目的呢，就是要救赎人类。12章-50章呢，就讲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有4个族长，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呢，就讲到了最后两个族长他们的归宿。关于这个4个族长呢，我们要从神的整个的救恩计划的这样一个大的画面去来看这4个族长在神的救恩计划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意义。亚伯拉罕呢，是神应许救恩，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就是神救恩的开始，讲到了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以撒呢，是神预备救恩，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神预备了一个献祭的羔羊，讲到了耶和华必有预备。我们看到了雅各是神拣选蒙恩者，神拣选雅各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好。约瑟呢，我们看到了神他差遣了一个拯救者来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再来把圣经借着4个族长所启示出来的重要的真理呢，再来很快的来过一遍。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讲到了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创世纪22:18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在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第一句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后裔呢，所以在加拉太书里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后裔呢并不是在讲众子孙，而讲的是一个子孙，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第二个真理呢，就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创世纪15:6讲到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些经文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都被引用到，讲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在创世纪里面指着亚伯拉罕来讲的。 而亚伯拉罕的信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信耶稣基督的信是本质上是一样的信。所以这里就看到了神的救恩的方法，就是神有恩典来预备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在以弗所书2章8节讲的很清楚，讲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里讲的有两点，一个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于以撒启示的真理，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神的应许不落空。以撒本身呢，他是应许之子，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有一个子孙，而以撒呢，是按照神的应许而生的。第二呢，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神现在讲到了神在救恩上的预备，神所预备的一个羔羊取代了以撒，来预表了耶稣基督呢也要成为神的羔羊，而取代人类被献在这个祭坛上。我们也看到神在生活上的预备，给以撒预备了一个他的妻子利百加，还有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的预备。所以以撒其实他在四个族长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他的一生的活动范围都是生活在迦南这个地方。迦南是神的应许之地，就是以撒他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应许之地。其实你看其他另外三个族长，他们的生活轨迹都或者是在两河流域那边去过，或者是在埃及里面待过，而以撒呢，就他唯独他呢，他是一直在迦南这边来生活。其实有一次我们看到他在迦南闹灾荒的时候，其实他也想去埃及那边去，但是神及时的阻止了他。后来亚伯拉罕也借着他的仆人，跟仆人讲得很清楚，说绝对不可以把以撒带到那个他的家乡去。所以呢，就是从南到北就限制了以撒，以撒一直生活在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以撒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一个人，就是他一直是生活在神的应许之中，生活在神的恩典与预备之中。也就是当你凭着顺服的心去来去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应许呢，其实都会，你都可以去支取。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顺服的心，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我们都可以得到。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最基本的功课我们都做不好，我们要非要去自己去追、自己去抓所谓的好处，但是而不去顺服神。对雅各启示的真理呢，一个是拣选的恩典。我们看到在雅各出生之前呢，神就拣选了雅各，讲到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拣选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第二呢，就是改变生命的大能，也就是神当初拣选雅各，并不是因为他有好的行为，就如同今天神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但是呢，一旦蒙拣选，就是你的行为呢必须要改变，你不能够再保持原来的不好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要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说雅各他的本相呢，在四个族长之中呢，他的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他的起点是最低的，他是一个天生诡诈，然后呢，他是内心非常的刚硬。所以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的是神一直在管教雅各，神利用他的哥哥，利用他的舅舅，然后利用他的家庭，一直在管教。其实我们上周读的经文里面也看到，神一直在管教雅各，到一直到最后，把便雅悯、把用约瑟都来一直在管教雅各，就是来改变他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必须要与我们的救恩相称，这是新约里面讲的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蒙拣选不是因为行为，但是我们蒙拣选之后，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改变。所以在雅各里面，我们看到神在不停的管教雅各，来改变、塑造雅各的生命、雅各的内心。所以雅各的进一步，一方面表现在说他从向神求福，然后到去祝福别人，而另外其实还有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雅各他的生命的成长。其实最重要的方面讲到了雅各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雅各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神的时候，他一直只是在讲说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他的父亲的神，是他祖父的神。 他从来不讲说是他的神，但他在危难的时候，他也向神来祷告。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当时在向神抓服的这种动机在里面。所以是一直到最后，我们今天来看的那个经文，在他临死之前，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在48章第15节时候讲到说，他跟约瑟祝福的时候讲到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它标明了雅各他的生命的成长的一个高度，就是他之前的时候，他从来不认为神是他的神，然后这时候他就看到了说，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认知，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原则用到我们今天同样是成立的，就是我们跟神一定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个神不仅仅是教会的神，不是牧师的神，也不是你们团契主席的神，而必须首先是你自己的神，你要跟神之间有关系。只有这个神是每一个个体的神的时候，他才可以成为一个群体的神。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的进步，他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说，神对我们的管教和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必须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讲到这个约瑟启示的真理，第一呢，就是神为人类预备救赎者，就是神差派约瑟到埃及是为以色列人来预备拯救。这预表了神差派耶稣基督到世上是为世人来预备救恩。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从受苦到高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之前呢，他还有一点，就是说，约瑟他最初的时候是蒙父亲所宠爱的，而耶稣基督也是蒙天父所宠爱的。但是他们因着神的计划、神的救赎，而都从高的位置降卑，然后约瑟成为奴仆，成为囚犯，然后最后高升为宰相。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从高天道成肉身，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又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约瑟呢，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其实有神学家来分析约瑟整个的一生，他们找到了有100多处约瑟的生命过程中和耶稣基督很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称约瑟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好，我们今天呢就来接着来看约瑟。不过上次呢没有一章呢没有看，就是这个38章，我们再很快的来看一遍这个38章这个经文。就是38章，其实它是一段插入的一段经文，就讲到了这个犹大的一段很不光彩的一件事情。就这里面呢，有几个人物，就是犹大呢，他跟迦南的一个女子结婚，然后因为生了3个儿子，就是这个尔、俄南和士拉，而他玛呢是他的大儿子尔的妻子。看这个尔呢，这个人呢很在神面前呢很有罪，然后神就让尔死了。这个按照当时的这个规矩，其实后面的律法里面也规定了，就说呢，如果长子死了之后呢，他的弟弟呢可以娶他的嫂子过来，然后呢，跟他嫂子生的第一个孩子呢，就算在他的哥哥的名下，这样他的哥哥的这个后代呢，就是可以一直传承下去，就不至于说这一支呢就没有了。但是俄南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很邪恶，他知道说他生的第一个孩子不归他，所以他就故意不让他玛来受孕，所以这件事情讲到说神在这件神眼中呢看为是一个恶的事情，所以呢神就让俄南死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导致这个犹大呢就很担心他的第三个儿子施拉也会死，就是按照中国人的讲法，就说觉得他玛是一个克夫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他犹大呢他没有去到神面前去求告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两个儿子为什么都会死了，所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呢，借口说施拉还太小，就把他玛就给送回到他家里去，让他去守寡。但是当施拉长大之后呢，他也依然没有把 他玛再给接回来。而他玛呢，就说他有一个动机呢，就是他想为他的死去的丈夫昂呢去生子来立后，所以他就化妆成一个妓女来去诱惑犹大呢跟他上床，然后呢就最后就怀孕生了3胞胎。而这件事情呢，就是犹大呢，他就装着自己很公益的样子，要把这个他玛给烧死。然后呢，他玛呢就当时拿了犹大的一些信物，然后呢，犹大会讲到说他玛呢比他更为有义。嘿，就讲了这一件事情。而这个他玛生的双生子里面呢，就这个其中法勒斯呢是他的后代呢，就是成为有耶稣基督。这一支是从法罗斯这边出来的。好，牧师在这里总结了说，圣经中为什么有这么一段很不光彩的一段记载？首先讲到说，圣经呢是神的启示，就是圣经是非常的公正，也是非常的诚实，就是说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能要记载下来。第二呢是这个弥赛亚呢是犹大的后代，所以在圣经呢需要把弥赛亚的出处，就是他的始祖的情况呢要交代清楚。这里也显明出神的恩典大于人的过犯，就是犹大和他玛在这个事情中的两个人都是有错的，但是犹大的错是更大。但是他们的这种错误中呢，生下了法勒斯，所以这是从肉身的角度来看呢，这是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这是显明了神在人的过犯之上呢，来彰显出他的恩典。好，我们接着来看约瑟。其实我们很快的把约瑟一生再来复习一遍。就是约瑟呢，他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的母亲呢是拉结，他是生在哈兰那边。然后他后来就跟着雅各呢重新回到迦南。是讲到说，雅各呢非常宠爱约瑟，给他做了一个彩衣，所以他经常穿着彩衣去，在17岁的时候呢，他穿着彩衣去探望他的兄长，然后呢被卖到了这个埃及。而讲他在埃及呢，首先呢是成为奴仆，然后呢又被诬告成为囚犯。然后他在30岁的时候呢，因为法老做梦呢，就把他从监狱中提出来，然后因为有神来的智慧呢，他解梦，然后又给法老讲出这个如何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然后呢就被法老任命为埃及的宰相。他在30多岁的时候呢，他有在埃及娶妻生子，生了2个儿子。那39岁的时候呢，他在埃及呢和他的兄弟相认，那后来雅各就全家就迁往埃及。在他5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雅各呢死于歌山。约瑟一生的享年是110岁，然后他死在埃及。然后呢，遗命说他的后人要把他的骸骨呢要去搬回迦南地。我们前面也看到了约瑟的几件衣裳，就是看到他的彩衣是代表着约瑟的童年，代表他被神被他的父亲所宠爱，但是也被他的兄弟所恨恶。然后我们看到他在青年的时候，护卫长的妻子来去试探约瑟，约瑟的敬畏神呢就拒绝了这个女人。然后呢，当时这个妇人拉过他的衣服，然后约瑟呢就把衣服丢在妇人手里，然后远离了试探。后面他被就被下到监牢里面，就是他的囚衣代表了他在那个时候的受苦。然后后来他在中老年的时候呢，因着神的恩典呢，他就又升为宰相，身穿着这个细麻衣，所以代表了约瑟他一生中跟他的四件衣裳很重要。约瑟的一生呢，还跟这个梦很有关系，所以他呢一共做了，圣经里面记载了有6个梦跟他有关系的，其中呢前2个梦呢是他做的梦，就讲到了 哥哥们说捆的，就是那种庄稼的捆呢，会向他的来下拜。然后第二个梦呢，讲到说是日月还有11个生肖的下拜。所以这两个梦呢，实际上是神带给约瑟的一个意象。其实这两个梦呢，给了约瑟其实很大的信心，他知道神要使用他，要把他放在一个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计划中去。所以其实，在后面约瑟也提到了这两个梦，就是他这两个梦其实他一直记着，而这两个梦呢，带给他对神很大的信靠，他要为神所使用。而中间的这两个梦呢，是别人做的，他帮助这两个人来解梦。然后呢，到后来的时候呢，法老也做梦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他帮解梦那个人呢，来提想起了约瑟，把约瑟就推荐给了法老。而后面这两个梦呢，是法老做的，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约瑟呢帮法老来解梦，就是从41章来开始的。所以这个41章一开头就讲到是过了2年，过了2年是约瑟他帮那个酒正来去解梦，然后酒正呢他被法老所赦免，但是呢当时约瑟呢跟酒正说呢，如果你得救之后呢，你要去帮助他去把约瑟呢也救出来，但是呢，酒正呢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41讲的是过了2年之后才发生了帮法老来解梦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也就是说约瑟呢要在监狱中要另外多待2年。所以讲到了法老做的这两个梦呢，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就是然后呢酒正呢，他就想起来约瑟，他要帮他解梦，然后就把推荐给了法老，然后法老呢就赶忙把约瑟呢从监牢之中呢召唤过来。所以我们来看约瑟跟法老解梦的这个过程中，其实约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在掌控。所以第16节讲到说，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法老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解梦，所以呢，他对约瑟说："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这个时候，约瑟呢不是来抬高自己，而是呢，他讲到说他解梦来自于神，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把神摆在了第一位，他是为神在做见证，所以整个里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地方，就是23节呢说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意，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后面还有几次提到，第28节就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32节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速速成就。所以说我们看到约瑟在解梦的整个过程中，他都是在高举神，并不是在高举他自己，他是在为神做见证。所以说，他的做的事情是把神带到了人的面前去。所以到38节，我们看到说，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39节说，法老对约瑟说："神今天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就是我们看到说，约瑟他为神做见证这件事情是有果效的，就让法老看到说这个人是有神在他里面的，所以他是，所以约瑟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了。我们来看约瑟。从对约瑟的记载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约瑟有任何负面的记载。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包括大卫，我们称之为合神心的一个君王。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了很多大卫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软弱，他的失败的地方。但是，对约瑟其实很少记载约瑟有负面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一直是把神摆在第一位，他顺服神，他也信靠神。然后呢，就是约瑟呢，不单给他解了梦，还给法老呢讲明了说如何来处置这个危机。所以呢，法老呢就任命约瑟呢成为丞相。所以后面还记载到，法老呢将一个祭司的女儿赐给约瑟为妻。就是当时这个祭司呢，就是这个安城呢，他们是当时埃及人拜这个太阳神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个祭司呢也是 在那个国家呢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又他的妻子呢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呢是叫马拿西，小子里面就是说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是忘了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里并不是在讲说约瑟就把他的父家的人呢完全忘掉了，他其实我们后面看到约瑟其实一直很挂念他的父家人，也挂念比如他的弟弟便雅悯。他这里在讲的是说约瑟呢靠着神来赦免了这些人，而是说他忘记了一切痛苦，也忘记了带给他痛苦的那些人，所以代表的是约瑟通过给他儿子起名那件事情呢，代表他心中的对他的兄弟们的赦免与饶恕。他的次子呢叫以法莲，他的意思呢就是使之昌盛，讲的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我们看到他起的这个两个名字呢，都是把神摆在第一位，是神使我忘记，神使我昌盛。所以约瑟他时时刻刻的都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好，从后面呢就是这个灾荒呢特别的大，然后呢在迦南这边呢也没有粮食了，然后雅各呢也听说埃及有粮，然后就让他的儿子们去埃及去涤粮。这个涤呢就是讲的是买粮的意思，就是禄米，就是买。但是呢，他只是让他们的10个儿子去，这个便雅悯最小的儿子呢没有让他去。其实，在当时呢，雅各呢仍然是，其实雅各这个人，他的，我们可以说他的感情很真挚，他真的是很喜欢拉结。所以他拉结因为生便雅悯难产而死，所以他把他的很多感情转移到了这个，你看他很宠爱约瑟，然后但是约瑟呢后来又不见了，然后呢他就把他的感情又转移到这个便雅悯身上去，所以他死活是不肯放便雅悯走，所以他一直把便雅悯留在身边。这个时候呢，他的10个儿子呢就到了埃及去，所以圣经里讲到说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应该是因为当时约瑟那时候被卖的时候，他是17岁嘛，现在已经30岁了嘛，啊，不是三十多了，已经30多了，所以他应该面貌上会有些改变。然后呢，他当时又穿着这个埃及人的那种官服，所以他的哥哥们没有认出他来，但是呢，约瑟认出他的哥哥来。首先呢，约瑟就是说这件事情很容易让人造成误解，因为约瑟呢几次的来去难为他的哥哥。第一次他的哥哥来买粮食的时候呢，就说他们是奸细，让他们关了3天。然后我们再看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金杯呢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去诬告他是便雅悯来偷的。所以这个很容易说，感觉是说约瑟呢好像还是在报复他的哥哥们，好像是在公报私仇，还是在用这个没有真的饶恕他们。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看到说约瑟在做这些所有的事情中呢，都是有智慧在里边，他是在故意设计一些事情来去进一步的去试验他的哥哥们，看看他哥哥们现在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那样的喜欢去那样的诡诈，那样的没有善良，没有诚实在里边，所以他是在，然后帮助他的哥哥们认识了他们的罪，他也想知道说便雅悯真实的情况，真是想看到说他的哥哥们对便雅悯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所以呢，其实这些事情呢都是约瑟来故意来设计这些事情，并不是说约瑟呢他从并没有饶恕他的哥哥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有果效的，当约瑟关了他的哥哥们3天之后呢，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们就有一个认罪的过程，就是说，所以21节说，42章21节说，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约瑟把他们当奸细关了3天的时候呢，他的哥哥们就开始来认罪，来反省他自己，来去知道说自己以前对约瑟这件事情呢是错的，是他们的罪。 所以我们也看到，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已经将近20多年以前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在他哥哥心里面，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其实这里我们看到说，约瑟跟他哥哥之间关系的恢复呢，不仅仅是说约瑟要去来去饶恕他的哥哥们，其实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作为加害的一方，你必须要去认你的罪。就是这样的话，只有两方面一起做的时候，这种关系才是一种真正的恢复的关系。而约瑟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心肠非常软弱的。但是他听到说他的哥哥来认罪的时候，来反省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说约瑟退身，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这个约瑟其实在这个里面哭了很多次。我们如果看的话，约瑟他是一个感情非常的丰富，心里非常柔软，蛮有神的怜悯，蛮有神的恩典那种人。就是他真的是约瑟这人很了不起，他哭了几次。后来他就要求他们留一个人在这边做人质，因为他想看到说他的弟弟便雅悯必须要在这边，他要看到知道他的便雅悯呢也是还活着，所以他留了这个西面来。西面呢本来是老二，按说呢是应该榜老大。我想原因之一呢，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流便实际上是他是救了这个约瑟，但是他其他的几个哥哥呢想要把约瑟杀死，而是流便提出来说不要杀了他。所以他留了这个西面，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并且把他们的钱呢也没有收他们的钱。他的哥哥们回到雅各那里，就把这些事情呢跟雅各讲了一遍。当时他们就想把便雅悯带回去，但是呢，雅各呢死活不同意，他不同意把便雅悯带走。我看到流便其实对他的父亲做了一个保证，说我如果把他带回来交给你，你就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其实我们看到流便有时候讲话，我们后面他说犹大跟雅各做的保证跟他做的不太一样，他也知道说雅各也不可能把他两个孙子杀掉，所以雅各当然是不同意。但是呢，这个灾荒呢越来越大，所以他们从第一次从埃及买的粮食呢也就不够吃的了，已经吃完了，所以呢需要再去买粮食。但是这时候犹大就对雅各说了，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便雅悯带去，如不带去的话呢，这个西面也回不来，我们粮食也买不回来，我们都会饿死。所以他就跟雅各呢做了一个保证，就是他要保证把他带回来。如讲到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到了这个时候呢，雅各呢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就只好让他们把便雅悯带去，然后呢也让他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就是四十三章十四节讲到说，但愿全能的神在你们那里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在那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算了。其实这卷经文也蛮重要的，就是表明了雅各他在神面前的一个顺服。他讲到说，他那个时候已经看到了要把一切的结果要交在神的手里面去。其实讲说我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其实他是在讲交给神的意思，就是在讲说来去顺服神的带领。当约瑟看到便雅悯之后呢，他其实就很放心了，然后呢就，把他们请到这个房子里面去吃饭。就是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按照他们的长幼次序呢给他们排列，然后呢给便雅悯的食物呢比别人多5倍。三十节又记载了一次约瑟的大哭，当约瑟看到他的小弟弟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这个约瑟又哭了一次。但是约瑟呢，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 加载呢就把他一个金杯呢放到了这个便雅悯的这个装饰的袋子里面去，然后就去，他们走了之后又去追他们，然后去搜这个东西，然后从便雅悯里面搜出来。那这里面讲到这个杯是占卜用的，其实这个呢并不是在讲说约瑟一定是占卜，我们像约瑟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是做占卜，而这个话呢只是拿来去吓唬他们一下而已。这件事情呢就引出了犹大的一个非常富有情感的一段求情的一段子话，就是本来他们讲的是，就是他们讲的是说，既然你搜出来了，那么我就搜出来，然后呢，我们都留下来。但是呢，加载说是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问题。也就是约瑟在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他是在考验说这些他的哥哥们对便雅悯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如果说这他哥哥们根本就不 care 这个便雅悯的话呢，既然说了说谁从谁的身上搜出来呢，谁就留下来，那么他这些哥哥们完全就可以把便雅悯扔在这边去，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回迦南，其实这件事情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他的这些哥哥们呢，以犹大为代表呢，是非常有担当的，他们并没有把便雅悯一个人扔在这边，而是呢，他们又一起的回来，然后呢，犹大呢又讲了一段话，其实这段话呢非常的感人至深。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刚才从38章看到说犹大是一个给人一个很负面的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做了很不光彩的事情。但我们也看到犹大呢他的这种生命的成长，这里看到犹大他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他呢非常关心他的父亲，也关心他的弟弟，就是。他从头到尾呢，把这件事情的，原委呢，跟约瑟讲了一遍。后面讲到31节说，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33节说，现在容你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因为我们看到犹大这人在这个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好，他关心他的父亲，他也愿意替他的弟弟便雅悯在这里。也就是犹大不仅仅是讲讲而已，他是在代罪。就是我们甚至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样式在里边，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他求情，而是呢亲自的去担当他的罪，要去留下来。这件事情呢，让约瑟呢彻底的感动，他们看到这些哥哥们的生命的改变，他真的是关心便雅悯。所以第2节讲说，他又一次的放声大哭，并且这次哭得还很厉害，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个时候呢，约瑟呢便再也不能够就是掩藏下去了，他就认了他的哥哥们。并且我们看到约瑟说，不但问他的哥哥们，还一直在宽慰他的哥哥。所以从第5节很重要，就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7节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等等，所以约瑟他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讲到说，他之所以被卖到埃及，在背后上是神的旨意，神只是利用他的哥哥们的软弱，利用他们的罪，而去成就了神的计划。所以约瑟也就在神的旨意面前呢，完完全全的来赦免了他的哥哥们，他并且他也宽慰他的哥哥们，就是让他们不要自忧自恨，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呢，一直在来自纠，而是呢，他已经赦免了他的哥哥们，而是这件事情呢，是成就了神的心意。 然后第十四节又记载到约瑟呢，再次伏在他的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来哭。然后第十五节说，他有弟兄们亲嘴抱着他们哭。这我们看到雅这个约瑟呢，他经常在哭，这让我们看到现在约瑟真的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有神的怜悯在里边。好，他呢就这件事情呢就传到法老那边去，然后法老呢就同意呢把他的富家的人呢全部接到埃及这边来，并且呢还派了几辆车，就是那个车呢只有是埃及那边才有的车。我们后面会发现这辆车呢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当他的这些哥哥们回来去给这个雅各说，26节说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体的宰相。讲到说雅各他的反应是什么？是心里冰凉，因为他不信他们，他觉得他们又是在骗他们，就是在，因为他知道说他的这些儿子们一直在欺骗他。其实他的怀疑约瑟其实并没有死，所以呢他就不信他们，他心里冰凉，知道。但是呢，后面讲到说他们便将约瑟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到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这时候他相信，那这个车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心的心就苏醒了，其实在英文里面的翻译成 spirit，就是不是在讲这种，讲这种我们一般的讲的这种心的苏醒，而是讲他的灵的苏醒。其实在讲，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呢，对雅各而言呢，是神的管教的到了一个。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让雅各的灵命的苏醒。其实我们后面看到，其实雅各在前面他的整个的人的状态上就是很冰凉，他很绝望那种。他的约瑟不见了，然后呢，他的孩子们又一直欺骗了他，也不信任他的孩子，所以他的灵命上一直处于很低潮。所以这里讲到，这里当他看到说约瑟真的还在的时候，他的灵命就苏醒了，他看到了。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旨意，神的在掌管这一切。其实我们前面看到，雅各呢，其实一直来记着约瑟的那两个梦。其实后面说，雅各呢，把约瑟的两个梦呢，来记在心里。接下来，他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神的心意在里边。46章呢，就讲到了。他们开始全家呢一起来下埃及，在下埃及之前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就是来到了别示巴，然后献祭跟他父亲以撒的神，然后呢，神在异象中向以色列来显现。别示巴这个地方呢很特别，它是在旷野的南边，在南地那边。这个以撒呢曾经在别示巴呢住了很长时间，然后呢，别示巴呢这里发生了几件事情，主要是有这个。盟约的井是，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呢，都跟当时的非利士人呢立了盟约。雅各献祭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圣经并没有讲雅各当献祭给神的时候他讲了一些什么，但是我们从神对以色列讲的，就是对雅各讲的这些话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推测。雅各呢是在求问神的旨意，就这件事情对雅各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雅各他内心里面是有很强烈的感情，他要去见约瑟，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对神的顺服呢超过了他的个人的情感，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他是在向神求问说，我可不可以去埃及去，因为他以前学到了他的祖父的。下埃及的失败的例子，他也知道说呀，以撒并没有让他去埃及去，他也知道说迦南才是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在去埃及之前，他来去向神献祭，来去求问神的心意，说我虽然很想去见约瑟，但是呢，请问这是不是你的心意？我可不可以去埃及去？所以我们讲到说雅各来在别示巴献祭这件事情，算是表明了。雅各他在灵命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乃是神管教的果效。所以这里 后面我看到说第三节说神说我是神，我是你父的神，你上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第四节接着向他来坚定，说我要与你同下埃及去，我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然后只有神在异象中给他显明神的心意之后呢，雅各呢才去下埃及。所以雅各在这里来求问神的心意呢，是雅各他的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了雅各他在他的灵真的苏醒，他从以前完全靠自己的旨意、靠自己的意愿来活，而转向来完全顺服神的心意，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后面就记载了他们带到埃及去的这些人，可以讲到说一共有70个人。我们后面在《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讲到有75个人。后来呢，有一个其实是一本专门解释这件事情，说多出来那个五个人呢，是指的是这个约瑟的两个他的儿子呢，就是马拉西和以法莲呢，他们又各生了2个儿子。然后呢，其中呢，马拉西呢还有一个孙子，所以这两个就多出了5个人，所以就把这5个人呢算上去，所以那讲的是75个人，这边是70个人，所以呢，并不是表明这个记载是错的。好，后面就记载了他们在约瑟跟他的父亲在歌山地，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再次的相聚。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让人动感情的一个场景。所以29节讲到说，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即使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约瑟又一次哭了，所以这里讲了很多次约瑟在哭，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人。好，后面就讲到了约瑟呢带着这个他的父亲雅各呢去见这个法老，然后讲到了这个雅各呢去跟法老来祝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按照常理的角度看呢，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他的儿子在那边是宰相，他毕竟还是在法老的下面，就说在这种人的眼光看来呢，法老还是在上的。而在圣经里讲到说，祝福这件事情一定是大的跟小的去祝福。也就是说，当雅各跟法老来祝福这件事情，表明在雅各他的心里面，他觉得在神里面他是高于这个法老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胆量去跟法老，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这种君王，跟他去祝福。而他呢，只是一个游牧民族来这边呢，去来相当于来逃难的一样的人，但是呢，他来跟法老去祝福。后面讲到了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也就是说雅各他下埃及的时候是130岁，他147岁时候死的，他在埃及呢又生活了17年。比如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到雅各的一生其实是真的是很苦的。他虽然他用自己的这种奸诈，以策略骗取了一些东西，但是他的后半生其实是很苦的。他一直去逃避以扫的追杀，然后逃到了他舅舅那边去。他舅舅那边也没有什么好果子，然后他还为他的舅舅辛苦的工作，然后被他的舅舅来去欺骗，然后他的家庭里面也很糟糕，有2个妻子2个妾，然后家里一直是纠纷不断。他最爱的妻子呢拉结呢又难产而死，然后他后来最亲爱的儿子约瑟呢又被卖走，然后呢后来呢便雅悯呢也要被带走。所以我们回过头去看约瑟，不是约瑟，这个雅各的一生真的是很辛苦。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一直在来用很多这种试验，很多这种事情的来去管教雅各，来去磨练雅各，来去让雅各呢来去放弃他这种肉体的生命。雅各他的肉体的生命非常的强，所以他一直的不肯向神来顺服，以至于神亲自要去管教他，亲自来给他去摔跤，然后去摸他的腿窝等等，就这些事情。但是呢，雅各呢他的生命的成长应该说是很慢，但是他最终呢还是完全的顺服神。然后我们看到他在 后面做的事情呢，都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的。好，法老呢就把这个歌山地呢赐给了这个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呢很不讨厌这个他们放羊的人，所以，而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放羊的人，所以就把他放到了歌山地。这歌山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非常富饶的一个地方，它是在我们的地图上就是在尼罗河这个陆海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一带，它也适合放牧，然后呢，也相当于把这些神的选民呢，就局限在这个区域里面去，他呢，以埃及人呢也不跟他们通婚，他们呢，保持了他们这种无论血缘上还是信仰上、生活上的这种纯洁，这是为神的选民呢来保留了一块地方。从48章呢，就讲到了几次的祝福，就讲到了。从47章讲到29节说，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然后呢，他要就把约瑟找了来，让约瑟说呢，一定呢，不要把他再葬在埃及，一定把他要带回到迦南那边去。然后呢，是雅各呢跟约瑟的两个儿子来去祝福。就是他的儿子，这个长子呢，实际上是长子是马拿西，所以呢，当时那个雅各，他呢是祝福了他的次子是以法莲，所以这件事情呢，约瑟呢还觉得是他的父亲错了，但是我们看到，当约雅各来做这件事情呢，是完全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坚持说，他把他的右手呢放在了次子以法莲的头上，来讲到说这个，他的兄弟呢将来比他大，就说这个以法莲呢要比马拿西要大，所以这里面也讲到了第15节，我们刚才也看过这些经文，这些经文非常重要，这个代表了雅各呢他对神的一种关系，神的一种认识的一个新的高度。讲的说是一生来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想想看，其实他在逃亡的过程中，在做那个天机之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都没有感觉到这个神是他的神，他也没相信说神是牧养他的神，他一直在跟神讨价还价。所以直到经过了神在不停的管教之下呢，他才终于从心里面讲出来说，这个神是一生都在牧养。哪怕他在他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在靠他自己的时候，神就在牧养他。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有的这种认知，就说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在牧养我们，神就在带领我们。第49章就讲到了雅各最后跟他的12个儿子的祝福，其实这个祝福里面是包含着神的预言在里边。所以讲到说，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里面有神的启示，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将来会发生。神借着雅各的口呢，来去把他12个儿子将来的事情呢讲出来。这里面我们重点就看几个，就是第一个是长子流便，他本来是长子，他。本来是应该得长子的名分，但是呢，他第4节讲的说，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他的长子的名分被剥夺。讲到这个西缅与利未，讲到他们在事件屠城这件事情，他们的生性是很残暴的，所以讲到说第6节，雅各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所以讲到说，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中。我们后面看历史书的时候会看到这件事情的成就，也就是说，首先呢，这个利未呢，他们成为祭司的家族，所以他们没有，并没有分到产业，他们只是分散在那些城里面去，他分散在 其他的支派的属地里面的一些城里面，而西面呢，它的分的地呢很小，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讲的说，它的地呢实际上是在犹大的这个地里边的，就是它是在里面的一块是西面的地，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预言的后面都是应验的。重要的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第四个儿子，就是这个犹大，他的预言。这犹大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讲到说，第八节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讲到说他是一个狮子，就是狮子上是代表君王的。我们说大卫也是出自于犹大支派，而耶稣基督也是出自大卫，从肉身上讲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神耶稣基督也是王，是狮子。其实也讲到说。龟必不理犹大，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些经文呢，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个龟呢，是代表的是权杖；这个杖呢，是牧羊人引导羊群用的一个工具。所以，而这个细罗呢，小的讲的是赐平安者，那他就是讲的是弥赛亚，就是讲到这个。他最终的应验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讲到了耶稣基督要出自于犹大支派，所以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后面呢，就讲到了这个约瑟，就讲到这个约瑟他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好，后面记载了雅各死了之后呢，就把他。讲到说他要归葬到这个麦比拉田间的洞，就当时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一块地。后面讲到了雅各死，然后约瑟又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然后把他安葬到这个安葬回迦南去。讲到了这个利亚呢也在那边埋葬，所以我们讲到最后呢，雅各呢是跟他。最不喜欢的这个妻子利亚呢是合葬的，当安葬了这个雅各之后呢，这个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呢又开始心里面又开始忐忑不安了，因为他们怀疑说约瑟呢还是心里恨他们，还要去报复他们。现在呢就说以前父亲在的时候呢，约瑟呢还不敢做这件事情，现在他的父亲死了呢。他担心他的约瑟呢，再去报复他们，他们自己还不去，还去打发别人去跟约瑟讲这件事情。第17页讲到说，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就是看到约瑟，就是真的，他经常哭，代表他心里的那种柔软。所以他的这些哥哥们，真的是以小人之心来堵这个约瑟的。想法，约瑟其实他的心里面靠着神，已经完全的赦免了他的哥哥，所以约瑟就向他的哥哥们来保证了几件事情。第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和孩子，于是耶稣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所以这是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约瑟里面有两个岂能是很关键的。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讲到说：“我岂能得罪神的？”他不敢犯罪，他敬畏神，他不能够去做那些得罪神的事情，他胜过了试探。这里讲到了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就是当他在那样的高位之后呢，他仍然谦卑不骄傲，而是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去，因为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成就乃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他不能够代替神，不能够去胜过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在他。快死的时候呢，他立下了几个遗命。24节说，约瑟就对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从他启示到所应许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讲到了神的预言，就是说他们虽然在埃及地会暂住一段时间，但是呢，最终呢，神要带领他们从这个地出去，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去，就是迦南那边。然后呢，又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讲到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我们在后面看到，当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讲到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然后在约书亚记24章里面讲到说，当以色列人最后占领了迦南之后呢，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呢就葬在了世界，他并没有在了那个洞那边去，他葬在了世界。所以这里面约瑟的遗命呢都最后被执行，所以在希伯来书11章22节讲的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与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了遗命。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在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讲的这件事情不是讲说几年十几年就发生的事情，而讲的是400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谁敢讲400年之后，对你而言，你的尸骨会在什么地方？我不敢讲，我不知道我的400年之后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当约瑟凭着神的信心，看到神的计划必定会成就的时候，他就敢这样讲说，400年之后他的骸骨会搬到迦南那边去。40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只有神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称为信心的篇章，这里讲到了很多创世纪中他们有信心的那些见证人。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遍，这讲到了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以诺因着信被神接去，讲到了挪亚因着信就预备了方舟。就是讲到了这个因着信里面，亚伯拉罕是讲的是最长的一个，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信心之父他所做出的榜样。讲到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里也顺带提到了撒拉，也讲到了亚伯拉罕因着信来献以撒，讲到了以撒因着信给指着将来的事跟雅各、以扫祝福，也雅各因着信跟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讲到了约瑟因着信。而创世纪最后的一节呢是这样讲的，是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将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创世纪的结尾呢，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一个结尾。创世纪开头的时候是以神的创造这种恢宏大气的来开始，然后中间呢是各样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纷纷的来去精彩的展现，而结束呢是以这个棺材来结束。这个棺材就其实它是代表着一种死亡，代表着一种绝望。但是呢，这个棺材很可怕。我原来想找一张照片，其实我看了几张棺材照片，我的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再放这个东西。就是棺材，它是代表一种非常绝望的一种东西，它代表一种死亡，一种没有希望。所以我们看到的，但是当创世纪以棺材来结束，其实它代表是一种希望，代表的是一种神的应许将会成就的这样一种见证。当有一天看到说约瑟的棺材被以色列人抬着出埃及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应许终将会实现的这样一个见证。所以说，这个创世纪的结尾，它埋下了一个伏笔，埋下了神的一个应许，代表着一种盼望。好，我们创世纪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让我们想启明你的真理，让我们看到这么多有信心的见证人，也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信心伟人身上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来明白你的旨意。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的真理和恩典就随着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